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2月28号星期五。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华盛顿，原本计划和川普签署矿产合作协议，但是出了状况。这个协议的金额也没有一开始说的那么大啊，真的只有几百亿美元。川普和泽连斯基从椭圆形办公室出来以后，共同会见了记者，双方的表现都非常不悦，在镜头面前居然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真的就是公然开撕了，让所有人跌破眼镜。在我录这期节目之前，最新的消息是泽连斯基已经离开了白宫，并没有签约。开撕的理由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情绪化，也相当突然啊。三位总统，就是泽连斯基、川普再加上副总统 JD Vance， 在镜头面前公开争吵啊。起因呢是万斯先说川普更加务实，采取实际的行动。上一任总统在记者会上谴责了普京四年，但战争还是爆发了。万斯的意思是谴责没用，现在川普是以外交行动来结束战争。但是泽连斯基在一边表现的就相当不认同啊，他就问我可以说话吗？万斯说啊，你就请讲吧。泽连斯基就说，从2014年到2022年，普京先是占领了克里米亚，又杀了不少人。俄乌之间在那之后也签了一系列协议，但是普京都没有遵守，直到2022年战争爆发。那您啊，就是万斯讲的之前的这些外交起了什么作用呢？哎，就这句话说外交起了什么作用，就点炸了火药桶了。因为这里有一段泽连斯基没有直接讲出来的指责，那是因为从2014年到2022年中间包括了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所以泽连斯基这句话等于就是间接指责川普吹牛啊！第一个任期并没有保护好乌克兰，是有亏欠于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也是在批评，其实是外交没用，和普京谈判没用，由此就引发了后面的所有争吵。万斯就说，泽连斯基，你来到美国啊，在美国媒体面前说这番话是相当不尊重的，因为我们正在努力结束你们国家的灾难。后来又变成了川普和泽连斯基之间的争吵。川普的表达比较杂乱，又喜欢抢话，他的意思呢，就是反复提醒泽连斯基，你应该心怀感激，没有我们美国的帮助，你们连两个星期都撑不过去。奥巴马给了你们什么呀？只给了床单，但是我给了你标枪导弹。这个争吵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的啊，线索比较混乱。我猜川普要说的是，奥巴马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以后，并没有给乌克兰提供什么实质的帮助，只是为了安置乌克兰的难民，给了一点民生用品、床单一类的东西。奥巴马不敢得罪普京，而是他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给了乌克兰不少标枪式反坦克导弹，所以在2022年啊，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小泽，你手上才有东西保卫自己吗？其实之前啊，我已经为你做了很多了，怎么着，你现在翻脸不认账，说我没有照顾好乌克兰，你有良心吗你啊？你小泽态度有问题。他就是要说这个话啊，还说泽连斯基手上没有什么牌。泽连斯基又说，你们美国人有美丽的大洋保护啊，战火是烧不到你们那儿来的，你是感受不到我们乌克兰人民痛苦的，但是未来你们会感受到，意思是绥靖普京，美国将自食恶果。川普又回怼说啊，你没有资格代表美国人谈感受。泽连斯基毕竟呢英语没那么好嘛，在吵嘴的时候就不占优势，又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怎么都得给东道主一点点面子，就不好争强。但是他的表情相当不服气，那个气氛相当于是撕破脸了，就非常不愉快。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几个人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谈的怎么样，所以这个媒体会上的争吵呢，很可能是之前闭门会谈争论的延续。那川普和万斯的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乌克兰战争不是美国人的战争，要谈美国人的感受是吗？那美国人的感受就是我们不要再当冤大头，他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我可以拍个屁股就走的，我走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我现在尽最大诚意斡旋达成一个谈判的和平，就是发了最大善心，就是尽了最大责任了。这个矿产协议呢，比原先传闻的缩水很多，从一开始说的5000亿到3500亿到现在只有几百亿。那么从目前这个氛围来看呢，阻力可能主要来自于泽连斯基啊，他不想把这个金额搞得很大，好像让美国人占很多便宜。泽连斯基拂袖而去离开华盛顿，那这个表现呢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 当众被川普和万斯训斥，如果还签了约就有双重受辱的色彩，他回国就很难交代了。总之呢，发生了戏剧化的这一幕，所以现在和谈就卡壳了，小泽拂袖而去。那川普接下来估计以他那个性格也会破罐子破摔，干脆就把挑子就撂给欧洲了，你们自己看着去办，反正我责任尽到了，我也不管了。那到今天这一步呢，其实应该说川普向泽连斯基的施压是不成功的。川普很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泽连斯基也是一个强人，他是经历过战争巨大压力考验过的人，要让他做出大幅度妥协啊，也是不会那么痛快的。同时呢，泽连斯基也是这么几年来为自己打造的人设是民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所以你让他现在做很大幅度的妥协，也有点破坏他自己的人设，他也是不容易做出的。双方分歧的核心之处，经过这一番吵嘴也看得非常明确了，就是泽连斯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负有义务，乌克兰今天落到这么惨，就是美国当初没有照顾好乌克兰的结果。而川普和万斯则认为泽连斯基是既不是食物，又对美国搞道德绑架啊！这场战争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战争。所以这个拧巴的地方和网络上开撕的分歧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那接下来就看有没有人出来扮演和事佬，安抚一下各方了啊！因为泽连斯基来之前，其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来了嘛，英国首相斯塔默也来了，德国新政府组阁以后啊，估计总理也得来，所以总的风向呢，还是在朝停战这个方向靠的。但是现在啊，小泽和川普两个人闹崩了啊，两个人都太冲，搁一块就干起来了。确实呢，就让这个谈判的门槛抬高了。从大的环境来看呢，各大国认为应该停战的。其实在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也都希望普京能够迅速被打败，这样呢会对全世界的独裁者是一个强大的震慑。但是战争进行到现在超过了三年，很多事情都不是当初预想的那样了。在这三年当中，乌克兰至少有三次机会取得重大的战果，不说打败普京吧，至少也有很大机会以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啊。可惜这三次机会都被错过了。第一次就是2023年6月份开始的春季反攻啊，本来寄希望于取得很大的突破，但是战线又僵持了啊，乌军的反攻失败了。第二次就是俄军的瓦格纳雇佣军头子普里戈金普大厨造了普京的反。第三次呢，就是去年10月份乌克兰攻入库尔斯克。在这三次机会当中，西方都缩手缩脚，没有给予乌克兰充分的支持。2023年的春季反攻，如果当时乌克兰就有 F-16 战机的话，能够取得战场制空权，就有极大的机会压制俄军的地面炮火优势，就有希望取得很大的突破，但是可惜没有达成。普大厨造反那回呢，如果大厨能够得到西方情报界的有力支持，那应该说他长驱直入莫斯科还是大有可为的。第三次2024年8月份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啊，那其后发生的事情就更扯淡了。拜登还在限制乌克兰使用美国造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呢。乌军本来就兵力不足，如果他还不能够使用海马斯火箭战术导弹打击啊俄罗斯在纵深后方的兵力集结的话，那等于是让俄军能够从容的部署兵力嘛，让他能够从容的设置防线。你有远程火力不用，那就没有办法为突破的先头部队开路，就没有办法扩大占领嘛，所以这次机会也算是浪费了。拜登呢一直拖到2024年的11月18号才解除了这方面的限制，那个时候民主党已经败选了啊，所以他做出这种决定也没有啥负担了。因为之前的多次机会已经被错过了，那现在再不高兴啊，这个仗战场上你没有办法打赢嘛，所以还是只能基于现状来谈判。但是发生了这种公开撕破脸的啊，在媒体面前吵架的事儿，那确实呢是让以后的谈判变得不那么容易了。现在只能是说让川普和小泽这边都各自冷静一下，然后再有个人出来和和稀泥，撮合着双方继续谈吧。那很多朋友估计会担心普京会不会大举进攻呢？俄罗斯呢也有自己的困难，他如果要趁乌克兰和美国谈崩再大举进攻的话，他是需要中共有更强的承诺。但是川普刚刚又给中国加了额外 10% 的关税啊，就是在1月份的 10% 之外再加 10%， 实际上是加了 20%。 然而2024年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平均关税是 17% 到 19%、今年一下子加上 20%， 那等于中国出口到美的商品平均关税接近 40% 了。在川普上任之前，很多经济学者分析，川普就任的第一年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会加到 40%， 其实不用等第一年啊，就刚刚过第一个月差不多就加到 40% 了。所以川普对中共的态度呢是不谈的，他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和欧盟都是谈判的，虽然吵嘴但是有对话，跟中共压根对话都没有，就直接搂袖子开干。因为没有对话，甚至连警告都没有，习近平也不知道他如果这个时候大举支持普京会有什么后果。那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彼此牵扯的乱局。但是今天的这场戏剧化的开撕也让川普和万斯的动机完全暴露，就是他们完全是一个一个个案针对性的来考量和美国的利益有多大关系。那么乌克兰是一个事情，那么对中共如何，对台湾如何，又是分开的单独去考量的另外一个事情。那这样一种思路呢，其实对习近平来讲并不是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中美利益上的实际冲突比美俄要大得多得多。现在既然和谈触礁了，我们也只能等待下一步的消息啊。那接下来呢，我想说一说这两天的另外一个大瓜，就是吃瓜群众们热切期待的爱波斯坦文件的公布。2月27号这天呢，是公布了200页，是飞行记录和一部分通讯记录。这个爱波斯坦案延续了十几年，又牵扯到其他一些案件，再加上他本人在2019年离奇的所谓自杀身亡，这个吱吱叉叉的故事要讲清楚就相当麻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只来说他的主干，最引起轰动的那部分。简单的说，爱波斯坦就是一个美国版的赖昌星，他那个著名的萝莉岛就是一个升级版的红楼，是用来招待权贵的，让这些权贵名流能够避开所有人的耳目，避开所有的不便，在一个没有约束的地方享受某些特殊服务，然后爱波斯坦再抓住把柄，投其所好，或者是威胁勒索。至于这种勒索呢有多强制很难说，因为你对这些权贵肯定不能像对普通老百姓那么横嘛，直接就打个勒索电话给我这个账号打钱，要不打钱的话我就直接寄一个 U 盘给你们公司或者给你太太，里面有你的小视频，肯定不能这样啊。但是爱波斯坦显然通过他这种特殊招待和许多富豪名流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就帮助他在一些并购案当中获得迅速成功，以及获得地产投资的成功。爱波斯坦在美属维京群岛当中有一个私人岛屿叫做小圣詹姆斯岛，他岛上的豪宅经常办各种 party 啊，邀请各方富豪名流。爱波斯坦他本来的工作就是管理富豪资产的经纪人，他名下管理的资产有多达10亿美元，所以他搞这种活动呢其实也很普通，只是他招待客户的方式呢是与众不同，是组织未成年人性交易啊，满足这些名流富豪的癖好。他专门搞了一个向顶层精英提供所谓特供服务的犯罪网络，所以他那个小岛又被媒体称之为罪恶岛、恋童岛、狂欢岛，在中文当中呢就被称为萝莉岛。萝莉在中文中的意思是指那种可爱的、萌萌的、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年龄一般在十几岁。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啊，不是说爱波斯坦招待过的每一个名人富豪都被他这么特供过。爱波斯坦这种人非常的精明，他身段很柔软，很会察言观色，他不会向人强推一种服务，而是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服务方式。爱波斯坦东窗事发是在2005年，有人向佛州棕榈滩警察局报案，说他自己的继女只有14岁，受到了爱波斯坦的侵害，就引来了警方的搜查，从而最后导致爱波斯坦第一次入狱。不过这个案子从一开始起就显得内幕很深，爱波斯坦只对一项控罪认罪了，就是前面讲的他对那位14岁的女孩有侵害，然后又向联邦调查局确认的30名受害者支付了民事赔偿，这些受害者就是被他引诱进性交易网络的未成年人，然后爱波斯坦就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仅仅判了18个月的监禁。不仅判得很轻吧，而且还不是进州立监狱，也不是进联邦监狱，去哪儿服刑的呢？是进了一个有围栏的私人机构啊，其实就相当于进一下组软禁一下就算服刑了。而且还更加过分，就是他每天居然有12个小时的所谓工作假释，这12个小时期间他可以离开拘禁地去市中心的办公室，只要晚上回来就行。那这种不算服刑的服刑 也很快就结束了，13个月以后他就获得假释了。所以从常识角度，不管哪一方面看，这种判决肯定是故意轻判的。所谓工作假释，什么工作呢？那当然就是爱泼斯坦的这个为富人理财的工作了，当然是不能够让富豪们因为爱泼斯坦的入狱财富受到损失。而且呢，这种安排还特意考虑到了爱泼斯坦的工作隐私，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旁边还不能有监狱的狱警，还不能有其他犯人，这样就泄露了他的客户们的敏感信息嘛。所以这个判决完全是出于照顾权贵利益的。爱泼斯坦的潇洒人生在这之后又过了差不多十年，2019年他在新泽西州再次被捕。这次逮捕他的就不是佛州警察了，而是 FBI， 而且呢也是拿到了很多他诱使未成年人性交易的证据。2019年这次逮捕行动你仔细看也是内幕深沉，逮捕是发生在7月6号，仅仅两天之后7月8号，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就对他提起诉讼了，罪名是爱泼斯坦与他人合谋贩卖未成年少女和从事性交易。你看从逮捕到起诉间隔时间如此之短，只有两天，说明什么问题啊？那就是说明起诉书其实是早就准备好的，只等逮捕拿到证据就火速起诉，就是为了不给爱泼斯坦背后的那些名人大佬们有时间捞人嘛，就是不给他们有时间去施加影响力。这个逮捕行动的本身呢，其实背后也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影子。但是这一回呢，爱泼斯坦运气就不那么好了，就轮到他倒霉了。8月10号这天，在曼哈顿监狱发现爱泼斯坦所谓自缢身亡，上吊了。尸检发现爱泼斯坦的舌骨断裂，这个迹象通常是与谋杀性的勒死有关的，但是也不排除自杀。像爱泼斯坦这样的重刑犯呢，按照规定他所在的囚室每半小时就得巡视一次，偏偏啊，在他死亡的时候监狱方面由于所谓人手不足啊，就漏掉了，就没有巡视。所以故事讲到这儿呢，我觉得该懂的都懂了，就相当于当年那个辛普森杀妻案、肯尼迪遇刺案，这个故事前后情节往那儿一摆，稍微有社会阅历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猫腻，它绝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但是司法这个东西呢，讲证据仅仅是推理和怀疑，不能够构成定罪。从2019年爱泼斯坦死了之后，公众的注意力就落到了联邦调查局到底从爱泼斯坦的住所里面搜查出了什么样的敏感文件，到底有哪些富豪名流甚至政客去过他那个小圣詹姆斯岛，接受过他的特殊服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啊，应该就是最初保护过爱泼斯坦的人，也很有可能是最终要了爱泼斯坦命的人。所以围绕着这个爱泼斯坦名单就流传着许多江湖传闻，比如2015年英国卫报就透露说有证据显示英国王子安德鲁王子就进出过爱泼斯坦的豪宅。那么今年2月27号公布的文件只是第一批，是爱泼斯坦私人飞机的飞行记录，还有一些联系人名单，但是名单并不包括任何背景信息，它只是联系人的姓名还有电子邮件这些信息。而且公布的内容当中有一部分人的电子邮件也被涂抹掉了，是司法部故意这么干的，声明是为了保护啊那些未成年的女孩，那些受侵害者。而且司法部也提醒公众，就算有些人的姓名出现在名单上，并不表示他们有任何不当行为，只是说明他们和爱泼斯坦有联系而已，完全有可能出于商务、社交等等原因，他们去过爱泼斯坦的 party， 并不表明他们就被爱泼斯坦真的那么招待过。现在公布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啊，是川普竞选的承诺之一，也是他所任命的司法部长邦迪女士誓言要做的事情之一。有一种说法是啊，当很多富豪听闻川普要公布这个名单，要抖露内幕的时候，纷纷慷慨解囊，赞助川普的竞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啊，就指着哈里斯一定当选，阻止这些资料公布。这些慷慨解囊的富豪是不是被特殊服务过呢？那我们就等待内幕进一步披露吧。总之2月27号公布的文件呢，还没有到特别颠覆性的一步，估计还得一步一步来。现在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司法部长邦迪女士有可能并没有拿到全部文件。邦迪说她只收到了200多页的文件，但是又有人告诉她其实有几千页呢。如果这个事情属实的话，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文件在联邦调查局手上并没有交出来。也就是说呢，疑似有 FBI 的官员在抵制不交出全部文件，他们在帮人掩盖。 那爱泼斯坦的所有秘密是不是今后能够全部公诸于天下呢？应该说现在还不是板上钉钉。爱泼斯坦第一次能够被轻判，第二次又能够在监禁当中离奇所谓自杀，那有人怀疑司法体系当中有人参与了这个案子，在背后动手，这种怀疑就是相当合理的。当下呢，应该也是许许多多人惴惴不安的时候。这是继2019年爱泼斯坦第二次被捕之后，背后较量又一次非常激烈的时候。那一次呢，他们能够让爱泼斯坦被自杀，那么接下来再发生某些意外的情况啊，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觉得惊奇，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爱泼斯坦枝枝叉叉千年出的故事，说明金钱和权势这个东西啊，隐藏在民主和法治的外表之下啊，它确实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操纵公权力，也有办法掩盖消息误导公众。所以这个案子啊，接下来是会被小粉红和网军们非常乐意引用的啊，目的呢就是说明美国也很污很烂，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里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说了算。那请问要不要揭露出来呢？那当然还是要的嘛，必须要把这些操纵公众意见和操纵公权力的幕后势力揭露出来曝光，才能够把国家交还到人民手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啊，我的观众当中也会有一些心地纯洁的小白兔，受到网军意见的带动，开始怀疑人生，就真的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了。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川普和泽连斯基公开吵架，估计也会让很多朋友看了心寒。如果你因为看到美国的这些丑陋面进而怀疑人生了，首先我得肯定你，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是真心相信这些道德教条的，甚至呢，你已经比大多数人高出去一个层次了。在这部分真诚的人里面呢，又有四类：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在这四类人当中，我们所要努力成为的就是第四类，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让世界变得美好，让世界充满光明的就是这部分人，真正在历史当中起开创作用的也是这部分人啊。中国文化当中的周文王、周公、孔子，他们是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美国的华盛顿、杰斐逊还有林肯这一批伟人也是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首先你得有理想，你心里有光明，你才不会堕入凡尘，你有原则，知是非，才会不同流合污。在这些方面我一定是站在理想主义者这一边的。但是这些人呢，又非常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变得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啊！你确实得揉得进沙子，因为理想 90% 的情况下不会按照你所希望的那种方式来兑现的， 90% 的情况下也不会按照你所设计的那个时间来兑现的。有理想的同时还得有现实感，这件事情做起来非常难，所以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才会那么稀少，在任何一个时代它都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富。那希望咱们这个频道呢，能够凝聚起一批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在咱们的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有更新，发表了一期内容是关于朝鲜的。金正恩从2022年起就频繁地推出他的女儿金主爱，难道说朝鲜金四代会有女帝临朝吗？但是有另外一部分信号却显示，金正恩有可能正在谋划一个惊天骗局，因为他是有儿子的，很可能还不止一个儿子。那么他推出女帝金主爱的真实动机会是什么呢？请看这集金正恩的惊天骗局，现在我把这集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么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